我们今天将还是在马太福音来到另外一个的系列，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跟十二章，就是发生在耶稣身上的那种冲突，人家跟耶稣有所冲突。那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十一章的一到十九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一到十九节。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去教训人。约翰呢？这个约翰就是指施洗约翰。他在监狱里呢，就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你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事呢，就告诉约翰。什么事呢？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们走的时候呢，耶稣就对众人来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去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是要看那个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个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个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可用什么比这个世代呢？好像童子坐在街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举哀呢，你们也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是呢，智慧之子总是以智慧为事。我们不断的还是都在看马太福音，是第一本福音书。我们希望从马太福音中呢，能够学到一些，能够对我们今天2023年的基督徒有什么帮助的。我们在前面看到这位天国的君王耶稣，就差遣他的，无论是使徒，我们今天的门徒，就是他的使者，就要出去传道，传福音。耶稣很不客气的事先警告他们说：你们出去呢，会遇到逼迫。然后呢，耶稣说：你们得胜的人呢，会得着赏赐。当耶稣一说完第十章说完的时候呢，第十一章就开始呢，耶稣他自己就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人家的抵挡他，拒绝他，就跟他发生了不断的冲突。不见得是肢体的冲突，可能就是态度的冲突，或者是话语的冲突。那我们看到今天是看到的这个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在前面已经把为耶稣受洗，把耶稣呈现给以色列人说这一位是神的羔羊，都已经。然后接着呢，耶稣也自己借着他在登山宝训的教导啦，也借着他在前面几章的施行的十个神迹呢，就把他的能力，把他的教导，把他是神儿子的身份呢，就证明了出来。即使如此呢，这些当时的以色列人还有他的宗教领袖呢， 他们就要面临一个决定，我是要接受这位耶稣呢，还是我要拒绝他？没有骑墙派的，你接受拒绝，就像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一样，当你听到福音的时候呢，你就是接受就是拒绝，不接受就是拒绝，拒绝就是不接受，就很简单。我没有骑墙的，没有第三个选择。天国神给我们就是两个选择，没有似而又非，非而又似，不是不是不非的那种，不是是就是非，没有灰色地带。当时他们也面临着这个选择，可是呢，他们选择什么呢？就跟耶稣冲突。他们在十一章、十二章呢，我们会看有五种方面的冲突。我们今天先来看，就是一个疑问，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那当然，这个疑问呢，是以施洗约翰做个代表。当然呢，我们呢会问问题，因为神赐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中呢，其中有一个是我们忽略的，就是神给你我有自由思考的能力。我们都忽略这个，神给我们有一个自由思考的能力，这个是神创造万物中唯独给人的，因为是神按着他的形象样式造了你跟我。神有自由思考的能力，神也把这个给了你跟给了我。可是自由思考的能力呢，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呢，父母教孩子哦，那孩子太独立，有自己的那种决定的时候，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他可以选择不听你的话，你叫他，我们最近有一些，你叫他要晚上不要玩电动玩具玩得太晚，他就偏偏要这么做。你叫他申请大学，多申请几家，他就偏偏不这么做。你叫他往东，他就偏偏要往西，因为他有什么自由思考的能力嘛，是危险的事情，危险的事情。可是神不在乎这个，神给你我有这个主权，我们可以拒绝他，我们可以接受他。神完全给你我自由的思考能力。可是我们看看现在的世界，这个国家多少独裁的专制的共产的国家，那些政府会不会给他老百姓自由思考的能力？他会把选票放在你手中，因为你一旦有选票，你可以自由思考的能力了嘛，你可以选择。他们不冒这个危险，所以他们不断的用政府机器打压你，逼迫你，向你洗脑。我们来自中国亚洲的，这个太明显了。最近呢，前一阵子，昨天的新闻在，应该是在伊朗那个女校有瓦斯中毒的现象。你若看新闻的话，一些女孩子，因为伊朗的那种集权的政府不给女人有自由思考的能力，女人算什么？女人只是 生产的工具，你不要太会想，你只要会生就好了。所以呢，他们不断的迫害那个女孩子，不让女孩子有教育，你不能有思维，你就是个机器人，生产的工具，就是这样子，这是你的本分。一旦去学校受教育呢，他不断的打压，因为一旦你有自由思考的能力，太危险了。你哪一天去白纸革命，伊朗也搞这套，你如果看新闻的话，那些女孩子就是上街去游行，那太危险了，你要推翻我的政权了。可是神不怕这个，神给你我有自由思考的能力。主耶稣也是这样子，主耶稣身为一个伟大的老师，老师就是做教导的，他要让他学生有自由思考的能力。但一旦学生有自由思考的能力的时候，他一听到这个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好像有问题。 他就提出问题了嘛。那老师不能说你不要问那么多，我说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样子，你想这个学生以后有什么用？填鸭式的教育不能发展，他永远不能超越老师的知识的范畴，因为他从来没有自由思考的能力。所以耶稣的周围，我们看耶稣的故事中发现呢，他在三年中很多人不断地向他发问题，可是我们看他几乎都回答了，甚至有一些人问他问题呢，他知道他回答的话呢，他生命有危险。比如说，哦，我们该不该纳税给该撒？类似这些问题，那些人不是来询问他，而是来挑衅他，把他设下陷阱。可是，凡是问的人，耶稣的态度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个就是我们现今所要面临的。所以呢，牧师你会发现，牧师也有这个不好的毛病，常常问说：“啊，你们有没有问题？”有问题这个字，就是说你有没有毛病？不是这毛病，就是你有没有疑问的意思啊？有没有疑问的意思？那我今天早上呢，早餐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看一下那 CNN 的那个 news 啊，今天看了一则新闻，蛮有趣的，一个印度美国生的一个印度的男孩子，28岁，大20-30岁。他是做那个非盈利组织的一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他就把那个工作卸任了。卸任了呢，他就花了8个月的时间开一部车 Toyota 的 Camry， 吃在车上，睡在车上，有的时候就停在 Walmart 啦，停在那个高速公路休息区呢，如果有朋友的话，就在朋友家的沙发过夜。8个月的时间游遍了几乎美国40几个州，他就访问了1000个人，都问他们同一个问题，同一个疑问。同一个疑问就是说，你的生命中有什么最重要的意见可以给你年轻的一代？问题是这样子。可是今天因为 CNN 呢，他这个花了很长的时间，这样子不断的在他的 blog 上啊，什么 Facebook 啊 Instagram 就是出来，就 CNN 的作者就 CNN 的记者就访问他，他说你为什么要花这个时间8个月的时间这么旅游这样子？他说两点，他说第一个，他说我发现呢，人要把自己推到极限，才能够把自己的能力发展出来，所以他呢愿意就是跑了40几周，问了1000多个陌生人同一个问题，还照相留念等等等。可是他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他要知道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一个20多岁、30多岁的印度的美国后裔美国的印度后裔，什么就是 American born 的 Indian 印度人，2023年或他可能是2022年，还在问这个问题，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还在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从亚当夏娃已经问到今天了，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还在问这个问题。他这个问题是不是自己没有答案，还是希望从别人1000多个人中可以稍微得到答案，还是或者是得到跟他肯定的答案？还在问这个问题。早在几百年前改革中的时候呢，有一个叫魏斯敏斯德什么小要什么问题解答，就是教义他们教导那些小孩子信仰的事情，说你人生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他们有一系列的问与答，问与答第一个就是说，人生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在几百年前就已经有人具体的提供了这个问题，也给他提供了答案。答案是什么呢？ 人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且永远的以神为乐。很简单一个答案，神造你我的目的是什么？是荣耀他，并且永远以他为乐。这问题已经反复的被很多人问，可是这个年轻人呢，不死心，他愿意长途跋涉的，只要去从陌生人中寻找这个问题。那希望这个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就是说，你我在生活中都会有一些疑问。那今天的典型的呢，就是这个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呢提出这个疑问，我们就看到从几点，就是说施洗约翰的疑问呢，他的背景是什么呢？是苦难。因为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没有在圣经没有记载他在其他的时候呢，就是没有被下入监狱的之前呢，来问耶稣任何问题，他都没有。一直到他凭着属灵的勇气呢，指责当时的希律王，因为他跟他的兄弟的妻子希罗底暧昧的婚姻，指责他，所以呢就被下入了监狱。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可是当时的犹太人的那宗教领袖呢，事实上呢，他们是反对希律的这种行为，因为把神的这个先知关在监狱里，他们想要释放他，可是呢，琢磨个老半天，利益，哇，我们跟希律王发生冲突，损失是蛮大的哈，只是为了救这个家伙，所以呢，他们就不闻不问，所以呢，希律呢就被关在监狱里。那当时的犹太的那些宗教领袖对施洗约翰的这个态度呢，也就是反映出他们对耶稣基督的态度，一直到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上为止，因为他们发现损失太大，要保这个人的话。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呢，事实上在前面的经文是耶稣听到约翰下了监狱之后，他才开始传道。所以耶稣开始公开的传道的事工呢，是从施洗约翰被下了监狱。那一直到这里的时候，什么样子呢？约翰在监狱里就听到了耶稣传道的事情。所以从约翰下监狱，耶稣开始传道，现在约翰在监狱里听到耶稣传道的事情，从头到尾人家算了一下，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所以施洗约翰被关到监狱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我们不要以为说关了几天哦，关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可我们可以思想着这个施洗约翰他心里的态度，他在母腹中就被圣灵的感动了，他出来呢，哇，神的灵感动他，他去旷野讲道，一大堆人就到旷野去听他讲道，一直到他被关到监狱里，在监狱里是这么的孤单。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就听他的门徒来探监的时候呢，听到哦，耶稣在外面教导人，传道，教训人等等，他就想借着一个疑问来打开他心中一年多累积的这个忧虑或者是疑惑，甚至很可能是希望耶稣能够帮他一下，能够帮他，能够不管什么原因能够出这个监狱。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呢，他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为这个约翰呢感到很同情，因为约翰呢是原本是住在旷野的，吃蝗虫野蜜的，他今天呢被关在冷冰冰的日不见天的这个地狱里一年。 他原本是非常佛要的，到处去传神的福音的，现在呢闭嘴向墙壁传福音。他原本是宣判神的审判要来了，你们要赶紧悔改，现在呢一年多神的审判怎么还没有来啊？他原本坚持我为真理，我是站在真理的那边，我要宣扬神的公义，结果呢那些家伙一点都不感动，反而呢把我放到监狱里。我指责罪恶的行为，反而因为这样子下到监狱。你想想看，他会不会心中有为他的遭遇的苦难提出这个问题？很奇怪的，人在好的日子呢不会问这些问题。人有苦难的时候呢，哦，地震，加州的这个大风雪，就问，哎，苦难是什么？为什么有苦难？当我们在吃香喝辣的时候，我们会说为什么会有快乐？谁会问说为什么会有快乐的？快乐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啊，我本来就应该快乐，我 deserve。 苦难呢不应该有的，所以在苦难中我们问题特别多啊，为什么有地震？为什么有人会饿死？为什么打仗啊？等等等。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说我为什么会有一个快乐的家庭，我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工作，没有人会问这个问题的。所以苦难呢常常是我们疑问的背景，然后疑问有个原因就是我们会忘记，我们会忘记过去美好的经历。当你今天生病的时候呢，你就忘记，哎呦，我其他300多天身体蛮好的哦，你忘记了。你当你今天遇到挫折的时候呢，你就忘记了过去。所以约翰也是这个样子，因为约翰他忘记他曾经为耶稣施洗的，他曾经看到圣灵像鸽子降在他身上的，他忘记了。他也忘记他曾经看到耶稣来的时候对人门徒说，哎呀，看啊，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他都忘记了。在苦难中他忘记了。我们常常很多疑问，因有些问题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不知道的你可以问，可是有一些你已经在过去中已经知道的。就像我们常常问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到今天还在问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相信这个印度的这个年轻人，他80岁的时候还会问同样的问题，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他可以寻找一辈子，因为人类历史中从亚当夏娃已经寻找了几千年，还在寻找这个问题。因为呢答案已经告诉他了，只是他不想接受的答案，所以他就产生什么疑问。然后呢疑问的根源就是怀疑，因为发自内心的怀疑跟不信。对初学者呢，我们还在学习的过程中，你不知道的你可以发出问题，可是有一些呢已经明明答案都放在你面前的呢，你还要去不断的去敲打，一直在敲到你想要的答案，结果那个绝对不是标准答案。所以呢疑问的根源就是我们打从心里怀疑。所以施洗约翰的这个疑问，他真正的意思说，你是不是我们以色列历世历代以来期盼多年的弥赛亚，你是不是那一位？我知道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这个马太呢蛮奇怪的，在11章的2节说，约翰在监里听见什么？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很多圣经学者在这里呢认为是笔误，就是说圣经抄写的过程中这边是写笔误，应该是听见什么耶稣做的事才对嘛。因为 你听见基督做的事，你还问他你是不是基督，是多么笨的问题。所以这一段我相信我读了很久，我们常常忽略了，他是听见什么基督所做的事，结果他还问他你是不是基督，这很奇怪啊。就好像你们知道我是徐牧师，徐牧师说这句话，那你还跑来问我说你是不是徐牧师，那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所以可见呢，他心中在那边挣扎，他明明说他是神的羔羊，他就是以色列期盼多年的弥赛亚，可是一年后他还要问同样的事情，并且他已经听到了这么多有关他的事情，他要问。他接着说，我们还是等候别人呢，你若不是的话，我们还等待别人。等候这个字呢，在希腊原文中有一种叫寻，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寻找的意思。我们不只是等，我们还去找，到处去找。几年前呢，哇，有人找到耶稣弥赛亚了，有人在纽约找到一个弥赛亚，说这个就是弥赛亚。历世历代多少人，就像当时的约翰说：“你是不是？你不是的话，我们再找。”我们去 Google 找一下，我们去 Facebook， 我们去发那个信说，哎，是耶稣的，是基督的，请举手。还在寻找，这个疑惑呢，一直到今天为止，人还在问这个问题，你是不是我们所等的那一位？你是不是？你不是，我们再去找别人。那这是约翰的疑问，然后有问必答是耶稣的一项的作风，所以呢，耶稣就回答他。事实上，耶稣回答的在这一段经文中，他有两个对象。他当然第一个对象呢，就是针对问问题的，就是施洗约翰。虽然他没有面对，因为约翰在监狱里啊，所以他是借着他约翰的门徒。回答给约翰，他就说呢，耶稣说，你把你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就是告诉约翰，听见什么？听见耶稣的教导，耶稣有言教，他会教导。看见什么呢？看见耶稣所施行的神迹，他有身教。你把我的言教跟身教回去转告给约翰就好了。当然耶稣不只是就讲了这么笼统，他还蛮具体的指出几项他在我们在马太福音前面几章看到的他所施行的神迹，就是瞎子看到了，瘸子可以走路了，长大麻风的得着医治，聋子听到了，死人复活了，还有就是穷苦的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一些人大概有像六种这种的例子。这一些人是当时的社会的边缘人，谁在乎个瞎子？谁在乎瘸子？谁在乎长大麻风的？谁在乎聋子？谁在乎死人？谁在乎穷人？这一群都是在他们的眼中，在当时的宗教里那些领袖的眼中，这些人都 不配到教会来的。他能够加添教会什么？这些人没用的，社会所摒弃的，我们教会也不需要的。这群人是被社会所遗弃的人，罪人中的罪人。可是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这些人来的。他告诉约翰说，我就是为这些人来的。了不起的回答，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叫做 idol worship。 我常常很讨厌那个美国那个节目，什么 American Idol， 哇，偶像 idol worship。 我们现在把偶像敬拜当作是件光荣的事情，我们都追捧那些明星啊，明星去哪里吃什么饭穿什么衣服，我们多在乎啊！这明星又死了，这个人那个明星又死掉了，那些穷人死谁在乎啊？你又看新闻说，哦，哪一天路边一个穷人死掉了，新闻头条啊！我们都在乎那些偶像，我们还恬不知耻的说我是 idol worship， American idol， Chinese idol， Indian idol， whatever， 节目都是一大堆。耶稣为这些穷人来的，为你我心里贫穷的人来的。所以耶稣接着说了一句话更引人深思，他说凡是不因我跌倒的呢就有福了。因为这个世界上太多人会因为耶稣跌倒的，比如他的门徒出卖他的犹大，认为说哎呀这个耶稣啊把他出卖一下，因他跌倒。彼得也曾经跌倒，所以呢，耶稣要告诉这个约翰说：“你呢，不要因为我好像不合你的意啊，你还是期盼我是弥赛亚，是白马王子，骑着白马，勇带着千军万马来扫平这个邪恶的罗马政府，这是你的期盼。”可是我不是这样子来，你是不是因为不合你的期盼你跌倒了呢？我们常常呢把自己的观念呢加注在神的身上，神你一定要合我这个意，不然哇我跌倒。不因耶稣跌倒的人才是真正有福的。因为呢我相信在约翰的生命中呢，尤其在一年的这孤独当中，他每一次听到耶稣哇让这些穷人啊得着了医治等等等，他就想那我呢，你释放这些人，我呢我还在监狱里，我怎么没有体会到？所以他也跌倒了。你要了解约翰一生，约翰是个很特别的人，约翰的一生呢就只有一个目的，他真正的活出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是荣耀神。他一生就只这个目的，就是荣耀神。从他出生到死，为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荣耀神。他彻头彻尾的就是活出这个目的来。当他的目的达到了呢，他生命结束就到神那边去，因为他的目的彻底达到了，因为他把为耶稣已经预备了道路。那耶稣回答的时候，不只是回答给那些提疑问的人，他还什么要肯定提问题的人。他肯定不是说对着约翰肯定，他说他回头对旁边的这些人来肯定施洗约翰这个人。这边很长的一个篇一段哦，我就稍微就是说过，就耶稣做这个就肯定。那我想说我们要了解，我们从中间怎么学习呢？当人家提问我们问题的时候，我讲的疑问不是说刁难啊，有些时候他可能在困惑中，我们就毫不逃避的就面对他的问题回答。可是我们回答的时候要用我们的言教，要用我们的身教，不是说我回答他呢我完全做不到。我想我完全做不到，我口是心非的回答他，那人家眼睛都是雪亮的看到你啊，你跟我讲的这些都是书本上来的，我也知道，可你不能自己，你自己都行不出来，你怎么回答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所以要回答，直接的回答，然后呢你要肯定他， 当然呢，耶稣在这里是肯定，就是说，因为呢，旁边的人可能就像我们讲说啊，约翰呢，受吃不了苦啦，约翰呢忘记了啦，约翰呢有怀疑。可是呢，耶稣还肯定他。耶稣称赞这个约翰，称赞约翰是什么呢？他不是一个追求人家欢迎的一个传道人，他不是讲那些话使人家觉得心里舒服的一群人。所以约翰讲话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的扎心，他不是所谓的随波逐流，被风吹就往东来就往西倒，像芦苇一样随风摆动的人。约翰不是这样子的人。芦苇，我们知道芦苇是空心的，他不是心里空空的那种人，他不是。可是约翰是有信念的，是有道德勇气的，他为了他的道德勇气呢付上代价的人，他是一个最伟大的先知。约翰，耶稣肯定这个约翰。约翰呢是有宣告弥赛亚的特权，他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约翰的事工是要向为耶稣预备一个国家百姓的心，然后也为这个国家来预备能够接受耶稣。所以耶稣说了，女人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但是约翰还在地上，可是天上的呢，最小的呢，都比地上最大的约翰呢还要大。耶稣的回答，我们如果常常看耶稣的回答，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答非所问。可是耶稣的回答往往是一针见血，他告诉你我真正的答案是什么。他解决了约翰的疑问，可是在众人面前肯定约翰这个人，更重要的，永远是要指向天上。所以耶稣说嘛，天国是更重要的。我们在地上所有的有问有答等等等，有一天我们到天国里，最小的都会比在地上最大的还要大。那这个就是耶稣的回答。耶稣的回答永远不仅是他生命的一个见证，他不是口是心非的，而呢，他永远是肯定而不是否定人。耶稣不会说，你回去告诉约翰，这么笨啊，到现在还在问我这个问题。他没有，他会不会在后面讥诮，看看约翰像什么，到这个时候吃不了苦还在问的问题？没有，他完全肯定。所以呢，牧师也在学习中，所以呢，我常常星期三的时候，我就鼓励大家提问一些心中的疑惑。可是呢，我也是希望能够更肯定你们，说大家都在学习中，我们做父母的也是一样。有时候小孩子提出一个问题呢，我们中国人的观念说：“哎，这么笨还在问。”我们中国人的父母永远都不在肯定哦，这么笨了，到现在球还不会打。可是你又看到美国这个社会呢，你就看到那些教练老师永远都是肯定孩子的，即使真正的旁人听起来这个问题是真的是很笨的问题，可是他永远肯定。我曾经我就常常看那些小孩子打球，那些教练永远说哦打得好打得好，事实上我们旁人打得真烂，可是教练永远说打得好打得好，永远肯定这个人。问得好，肯定。那这个是这个伟大的老师现身示范给你我看嘛。然后最后呢，耶稣呢就警告了他们。耶稣警告这个世代是什么样的世代？这个世代是个急迫的世代。在耶稣警告从11章的12节到19节呢， 这里有两句话，就是第一句话跟最后一句话呢，挑战的是很多的圣经学者，到今天大家还在疑问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很多学者不敢说标准答案是什么，所以说圣经学者还在疑问哦，你我有疑问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我们不要真正的明知故问，那我们就要好好检讨。那这一些呢，第一句话说天国就从约翰到的时候到现在哦，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我在程序单上列了，就光光中文的三本翻译本呢几乎都不一样的，他们是很诚恳的认为我实在有疑问，我不知道怎么翻译这一段话呢，他们就翻译出来。我们的和合本说是努力进入，努力在这一句话中耶稣用了两个字来描述努力这个观念，一个是努力，是个动词，努力，努力的人是名词，是描述一个人。困难是什么呢？努力呢，这个动词呢，在整本新约中只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在这里，一次是在路加福音的16章16节，所以很难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因为没有，圣经中没有其他的参考。努力的人更困难，因为圣经中就只出现了这一次，所以大家也蒙查查，就这样子。那我就稍微念了 三个中文的翻译，就是说和合本是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感觉上好像是说我们可以因为自己的努力进入天国的意思，好像是救恩是努力得到的，是靠我们的行为得到的，感觉上是这个样子。可是呢，新的和合本是翻译什么？天国又要受到什么强烈的攻击？强者呢要夺取它，这个就是反完全不同的意思。就是说，天国在这个地上呢会被恶者不断的敲打，恶者想要夺取它。哦，这两个不同意思啊。然后新译本是说，天国不断遭受猛烈的攻击，强暴的人呢企图把它夺去，这个就跟新的和合本非常相像。所以新译本就是说，强暴的人是试着想要把天国从你我的手中夺取。耶稣在这里就讲了这句话，让我们今天的人猛查查，不知道怎么办，连翻译本都东跟西都不一样，怎么办？我也有疑问啊，我疑问说这个怎么搞的啊？事实上呢，圣经学者很多很谦卑、很坦诚的说，我实在没有办法完全明白耶稣讲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是正面的呢，还是负面的？不论是正面的、负面，就在这个模棱两可当中，它就代表一个什么意思？我们如果把正面的、负面的都一起读的话，就天国在外是被攻击的，那些强暴的人、独裁者、残忍的人都想要把天国夺取，可是我们在天国里的人要努力啊，人家来我要努力，我努力的人就什么就得到，压力大呢，我们抵抗力就要大。对外来是强暴的人、坏人，里面呢是努力的人，一直抵抗。这个是个急迫的。我们在活这个世界呢，是危险的世界，似是而非的世界。所以耶稣接着说，众先知道律法说预言，到什么？到约翰就停了，时候就停了。 你们如果愿意甘心领受的话呢，这个约翰就是要来的什么以赛亚。最后呢，有耳可听的赶紧听啊，急迫，这是一个急迫的时代，外面压力大，里面呢要更加的努力，更加的努力。我们基督徒呢，有的时候呢，也不能讲说这是在炉上被温火就是煮的那个青蛙一样，太久了就舒适感了。可是呢，我们真的缺乏被外面强迫的压力产生我们内在的抵抗力、急迫。那不只是急迫了，这个世界是个麻木的时代。在这里呢，耶稣用孩童、小孩子在这个马路上的一个比喻，原本应该是急迫的，可是久而久之呢，麻木了。耶稣2000年前说天国近了，2000年已过，还是如此，日复日一日，年复一年，就渐渐麻木了。那在这里呢，耶稣提出用这个比喻，我们向你吹笛，本来你们应该很开心的，你们就不跳舞，我们向举办丧事在那哀哭的呢，你们也不捶胸，这是彻底的麻木，高兴不起来，悲伤不起来。这个时代是不是如此？当约翰呢用一个比较悲情的这个态度来到世上，大家反对他。当耶稣呢跟那些罪人吃吃喝喝的时候，很快乐的心态的时候，大家也拒绝他，高兴也不行，哀痛也不行。这个时代是个麻木的时代。你很难想象啊，这个世界啊，我们有时候呢，想想我们这个世代用种种的东西麻木我们自己，不管是用，有的是用工作，有的是用娱乐，有的是用烟，有的是用酒，有的是用性行为，有的甚至用大麻，有的甚至用 cocaine 等等的，我们就是想活在一个麻木的环境里，高兴也不是彻底的高兴，悲哀也不是真正的悲哀，我们就是活在这个地步。我们要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伤，我们要活的一个真实的这种生命嘛，该高兴就高兴，该哭泣就哭泣，不要麻木。这个世界老实说真的是一个麻木的时代，我们这个世界都花了多少的精力都在麻木人。你很难想象，我们今天开玩笑说，哎呀，这马斯克你知道最近呢要去，绝对没有说歧视的味道哈，去那个墨西哥去要设立那个工厂嘛，那大家注重一下美国新闻的话，那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是去坐游轮到墨西哥，我们都提心吊胆哦，因为墨西哥当然边缘的港口还安全，墨西哥内陆是个危险的地方哦，你知道，墨西哥是以什么进口、出口毒品第一名哦，墨西哥。然后墨西哥从美国是，他把毒品卖给美国，从美国买什么？买那个机关枪哦，那些毒枭都这样，那个法官都不敢判他罪哦。今天你法官判我罪，你明天全家都被我杀。墨西哥就大致是这个社会哦。所以呢，每次去墨西哥，我们真的提心吊胆，确定哦没有进入那个毒枭的势力范围。现在希望他以后不是出口那个毒品哦，是出口电动车哈，希望是这国家可以扭转。 但是供求嘛，没有人用毒卖给谁啊？没有人毒枭来到美国到你家敲门，把毒品强压卖给你，没有人嘛？就大家都想买嘛。法律规定不能买，我还是要买。大家都想买，我想什么？要麻木自己嘛。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我想麻木我的感情。哎呀，喝个酒，一杯两杯，一瓶两瓶，我想麻木我的知觉嘛。这世代是麻木的时代，你麻木久了，你高兴不起来，你悲伤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没有知觉了。所以牧师还是反复的要，不仅是提醒警告你们，要警告我自己，是耶稣的警告，是急迫的世代，是个麻木的世代，最后呢是个自满的世代，就是自以为是的世代。因为他们耶稣说，哦，那个约翰来不吃不喝啊，你们就批评他是被鬼附着的，那耶稣要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爱吃的，哦，贪食好酒，还跟税吏跟罪人做朋友的。最后一句话，但是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我刚刚说过这句话呢，也是很难解释的一句话，也是大家非常有疑问的一句话。到底这句话是正面呢，还是负面？是正面还是负面？可是，所以翻译起来说，智慧在行为上都显为是。智慧呢，是用行为来证实的。智慧是借着证实，是公义的。种种的翻译，如果从正面来看的话，就是说，智慧呢是怎么样呢？是根据观察耶稣的行为跟约翰的行为来看清楚他们的意。因为约翰来的确是不吃不喝，耶稣来的确是又吃又喝，不论是不吃不喝又吃又喝，在他们的行为中都显出是公义的。不论你该欢喜的时候欢喜，你该哀伤的时候哀伤呢，只要是你是真心的，都是公义的，这是正面的。可负面的呢，就是说这些人自以为是聪明人，总是以为自己是对的。他们批评约翰也是对的，批评耶稣也是对的，因为他们自认是聪明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个世代是个自满的世代。看约翰怪怪的，不吃不喝不顺眼，看耶稣呢又吃又喝又是罪人的朋友更不顺眼，只有我最顺眼了，我最好，我最自满，我永远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这一个世代是一个自满的世代，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代。简简单单的一个问题，将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继续等别人？还是我们要继续从别人那边得到答案？耶稣就很不客气地告诉他们，你们的时候不多，急迫的，你不要不断地还在麻木自己，你要不要不断的带着一个以为知道答案的问题来问这个问题？耶稣遇到太多的以为知道答案的来问这个问题，可是凡事颠倒反过来，如果我们承认是急迫的时代，承认是个危险麻木的时代，承认这是个自满自以为是的时代，我们谦卑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来问问题呢，就像这个约翰，他充满了很多的因素，可是他还是踏出这一步问耶稣这个问题。 可是耶稣没有让他失望，耶稣更什么？没有让我们失望。因为这个问题到今天还在问，今天还在问，明天还是会有人问，一百年后还是有人问这个问题，你是不是那位我们所等候的那位弥赛亚？天天都在问，只是答案不合他们心意，他们就认为不是答案。求神来帮助你跟我，我们在信仰的过程中，我们或多或少一定会有疑惑，一定会有，再怎么样的人都有，连约翰都有，你我怎么可能不有？可是我们毫不避讳的，我们就凭这个诚实的心来提出问题，凡是问的，耶稣必定按着你我心中的诚实来回答。如果如此的话，我们的冲突就会减少，我们跟这个世界跟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就会减少。求神来帮助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心中不论是有声无声的这个疑问疑惑来带到你面前，因为我们毕竟有限，我们人是这么渺小，无法完全的透彻或者是触摸到你那无穷的这个智慧，这无穷的能力，那个无穷的爱。可是求神你让我们稍微触摸，稍微向我们启示，打开我们的眼睛，打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自然的自由的行走，让我们一切的污秽能够被洗除，让我们的即将要死亡的生命能够得着有一天有复活的生命，让我们心里贫穷的人有真正天国的福音传给我们，让我们呢能够好好的接受。我们就求主你如今在2023年再一次的来帮助我们，求神让我们做父母的在家中能够知道用神你的智慧你的教导能够教导我们的孩子，让我们做夫妻的也能够按神你的爱能够来彼此来相爱，让我们做弟兄姐妹的也能够打开我们的心怀，能够接纳彼此的软弱，能够饶恕彼此的过犯，因为你是如此的接纳我们，你也是如此的饶恕了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能够更加的来追求你，来渴慕你。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来赞美神。